就万有都伏在神的脚下，就伏在，真是伏在亚当的脚下，当然接着就伏在神的脚下。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神的旨意改变了没有？没有改变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要表演，要做一件事，如果以色列人类没有堕落的话是什么样子？好了，神不是想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没有忘记他的方法是从中心讲到圆中，讲到圆中讲到全地，讲到中心讲到伊甸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说神的旨意是从中心达到圆中，一个横的掌，一个垂直的掌。那神又在以色列身上有没有改变？没有改变。所以当你读整本旧约故事的时候，一面是迦南地的故事，一面是圣殿和圣城的故事。圣殿和圣城站在什么位置上呢？完全站在伊甸园那个位置。伊甸园指的与神交通来说的，圣殿指的与神交通来说的。圣殿里面不是有水流出来，这不就是以西结的圣殿吗？这不是伊甸园吗？就浇灌那个园子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然我们记得圣灵的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从来没有改变过。人会变，神从来不改变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亚伯拉罕要注意的地方，一定要注意到你看见圣灵启示的一关系。好了，讲到生命充满全地，首先讲了植物的生命，然后讲到空中的生命，海里的生命，然后讲到动物到处跑的生命，最后人的生命。那不是这样，人如果真的吃了善恶树果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生命不是一点点，生命要充满。生命要充满，怎么充满呢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好了，假定这棵树长起来了，这个树为什么长起来呢？因为有阳光，有空气，有水。所以自自然然，你看这个树呼吸的时候，就把氧气吐出来，就把废气吸进去，所以死就在树上发动，我们这些人的生就在我们身上发动。但是不光这样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植物有东西吃了，虽然它不会动，但它可以制造食物。怎么制造食物呢？就是借着光合作用，结果它食物就制造好了。制造好了以后，它就把树叶就给了树干，给了树枝，给了花，所以慢慢这个树就长大了。这个生命长大了一个什么结果呢？还要把生命传递出去啊。所以为什么要长大呢？长大为什么开花呢？开花是为了结果。那开花为什么开花呢？在开花的过程里面怎么会果实呢？因为有一个花蕊是雄的花蕊，一个花蕊是雌的花蕊，然后呢接着风，接着昆虫，接着蝴蝶，你看见他们采花果也好，他们采蜂蜜也好，但是不管什么，那个整个的过程是什么？就这个果实。那么好了，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一棵树就是这样的成长的话，那最多是一棵树两棵树如此，那不仅如此而已啊。那怎么全地都是树呢？全地都是神灵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每一棵树都包着核子种子。好了，鸟吃了这个果子，它就飞飞飞到很远的地方，它核子吞不进去了就吐出来。狮子老虎也是一样，人也是一样的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，何止不能吃的，那个细就不能吃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但怎么样吐出来以后，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 福音能够送得很远，我们传福音能够传得很远。弟兄姊妹，是神的旨意，但这个生命怎么充满全地呢？是种子的结果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借着风，借着动物，你看你就慢慢慢慢就把生命就带到全世界各地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如果植物的生命是如此，动物的生命是如此，人的生命是如此，那现在亚当所要代表的，如果人没有堕落以前应该有的东西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亚当的生命要充满遍地，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要遍满整个的迦南地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生命充满全地。但生命充满全地的秘诀在哪里？每一样的树都抱着核，都抱着种，因为是 seed， 稀奇的很。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第一，神把迦南地给他，但他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在原文是没有 seed， 没有后裔。所以现在如果亚伯拉罕的生命要充满全迦南地的话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有这个生命种子才可以啊，然后才能够变开啊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迦南地，不光地，还有呢 the seed， 就是怎么样叫这块地被生命充满。我要问你，这个故事不是连续的故事吗？谁说创世第一章第二章是一回事，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另外一回事？没有这件事，从头到尾圣灵是连续性的，有系统的。他讲第一章第二章，他同样讲第十二章，同样讲二十二章，圣灵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思想。所以如果大家懂得创世纪的七个人物，知道怎么样创世纪的七天来说明他，那么很自然的创世纪就是全本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创世纪的序，而创世纪就变成全本圣经的事。我想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完完全全是连贯。好了，当我们注意到这对比的时候，你看亚当亚伯拉罕对亚当，以色列人对亚当的族类，迦南地对着全地，然后呢从中心打到圆周，从伊甸园打到全地，还有从耶路撒冷一直到整个的迦南地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护照是两次的护照，双重的护照。所以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但是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，在这里有一点不同，就加了一点东西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亚当生养了众多，遍满地，这是天然的。所以神既然创造人，神就给了一个天然的本领，他就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所以现在明白了吧？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？讲到亚当，一切都是天然的。讲到亚伯拉罕是比天然的要多一些，那怎么说呢？是这样：第一，亚当生养众多，充满地面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，这所有几乎每个家庭的故事大家都知道。亚伯拉罕不是。亚伯拉罕如果要做全人类世人的父，不简单的。 亚当做世人的父，他是天然的，他是下一个死去。亚伯拉罕不是。所以首先要记得，亚伯拉罕的故事是恩典的故事。如果不是神给亚伯拉罕恩典，在他100岁的时候能够生下以撒，他就没有后裔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神把整个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，但神也把后裔给他来承受产业，因为这个产业不光是亚伯拉罕的，是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第一是恩典，第二亚伯拉罕必须相信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把他带到外面去，叫他数上天上的星，他你数得过来吗？他说你的后裔不像这样。下面圣经怎么说的？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第一次讲到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15章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5节，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，你要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。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这样。但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没有后裔，他刚刚从帐篷里面出来。你想想看，两个人老夫老妻，我看看你，你看看我，一个100岁，快101岁了，一个快90岁。所以你看看我脸上的皱纹，他看看他脸上的皱纹，还有希望吗？看看地上是泥土，是尘土，是沙漠，这一辈子这样子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就怎么亚当生养众多变嘛，你们是天然的，不是恩典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亚伯拉罕能有后裔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他不光这样，根据什么？神说了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信心？信心简单的来说，就是神说了，你相信。所以要记得，为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先？他相信神。所以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好了，感谢主，神就叫亚伯兰一定成义。后来果然信心变成眼见，果然给我们看见说，不止他就生了以撒了。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一面来说是给亚伯拉罕话，但另一面呢，要亚伯拉罕相信。如果他真的相信了，事情果然就成就了，不是吗？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这么做，神对亚当不这么做？正是因为亚当犯罪。为什么亚当犯罪？因为亚当跟夏娃不相信神。所以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他们不相信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神要借着亚伯拉罕要带领个新的局面的话，第一，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因着我相信我就得救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要相信，结果他就得着他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跟亚当有一点的不同。表面上亚伯拉罕取代了亚当是世人的父，亚伯拉罕在主面前是我们的父。为什么在主面前？ 他相信主对他所说的道。他虽然他一百岁以前，他可以说他看看自己没有希望，但是结果呢，你看你一百岁的时候，神果然给了他一下。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？这故事是信心的故事。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，他不光是我们的父，也是所有相信的人的父亲。你看见了吗？他怎么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怎么因信称义。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那天开始，你就得称为义了。为什么？你自然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现在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全他的旨意，他要借助我们